只是四上传道今年要毕业了，不晓得在座的，我看蛮多年轻的，特别台上侍奉的都蛮好的，有没有人要来报考神学院？有没有要考信神的？等一下，我车子还有三个位置。我们敬拜完就可以带大家去参观信神。每一个故事都有主角，主角都有所追寻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都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主角，每一个生命都有所追求。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追求一个幸福、成功、有意义、被认可、自信、自尊、蒙爱的生命。有的人用不正当的方式，我们看都知道，赌博啊，这个吸毒啊，酗酒啊等等。我不晓得追剧啊、打电动啊算哪一种。来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大概都是用很正当的方式、很敬虔的方式，我们认真读书，我们用心工作，我们认真打拼，我们用我们的双手一步一脚印，逐梦踏实。我的爸爸告诉我，他说：“儿子啊，人一生呢，就是要光宗耀祖。这”这听起来就是古代人的话，对不对？现代人哪里会以这个为追求的目标？有吗？有没有人要光宗耀祖是你人生的目标？
对，
我们现在人叫做另外一句话，我们追求的是什么？自我实现，对不对？我们要去实现自我，实现梦想，追求我们自己想要追求的、在乎的，我们觉得我们想要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有所追求，我们总是追求我们所幻想的、我们所想象的那一个幸福、自信、自尊、蒙爱的生命。那上帝希望他的儿女追寻什么样的生命呢？上帝盼望着我们每一个人得着什么样的生命呢？那赐生命的上主，他对我们的心意和旨意是什么呢？当我们打开上主的话语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的聪明、凭着自己的敬虔明白你的话语，恳求阿爸天父，你赐下你的灵充满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听见、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愿孩子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我救赎主、我的磐石面前蒙悦纳。祷告奉我主耶稣圣名恳求。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主人要远行，就把五千、两千、一千银子交给他的三个仆人。五千、两千、一千银子代表着什么呢？可能代表着上主、主人给我们的，上主给我们的恩赐、才干、能力、资源、机会，只要是我们从上主领受的，我们从主人领受的，都可以想象成银子的一部分，对不对？使徒保罗说，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来的呢？弟兄姐妹，在座的有没有人像我一样，你看我读书教书教到这个怎么样，绝顶聪明。有没有人说我的头啊是我很努力读书赚来的？有的举手一下。有没有？不然你的头是怎么来的？有没有人说我的双手啊是我很努力工作赚来的？有没有？有的把你的手举起来看看。有没有人说我的双脚是我很认真，那个每天一天一万步，健康有保护，所以呢我这脚是我每天运动赚来的、得来的？有没有？
没有。
那我们从头到脚是怎么来的？上帝给的，对不对？
对。
我们都是领受来的，从头到脚都是恩典，都是主人给我们的。你会发现五千、两千、一千，也就是说每个人都领受了生命之恩，可是每个人领受的又不一样。 这个世界有70几亿人口，即便是双胞胎、三胞胎，你都会发现怎么样？大家的个性也好，机会也好，也不完全相同，对不对？每一个人领受的不一样，可是呢，主人给银子的目的是一样的，对不对？为什么要给我们5000、2000、1000？为什么？主人的心里面把这银子5000、2000、1000交给仆人，内心里面的期望是什么？上主把生命之恩赐给我们，他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按着才干给银子，有多的5000、2000、1000，期待是什么？通俗一点讲，期待就是要你去赚钱嘛，对不对？文雅一点讲，就是为主人创造利润，是不是？主人去了远方，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故事里面，0500的、0200的都来到主人面前，除了数字之外，他们两个讲的话是一模一样，一字不差。他们两个带着自信，满满的肯定。我甚至说他们有一点自大，哇，非常的自我良好的跟主人说：“主人啊，请看你给我们的5000、2000，请看我们又赚了多少？5000、2000。”你会发现主人的回答对两个人都是一字不差，一模一样，对不对？
对。
这又忠心，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派你管理更多的事，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人的肯定里面有一个字是特别蛮有意思的，他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那个 oliga 可以翻成是小小的，很少的一点，就沾一点面或一点水，那个一点就是 oliga， 就是一点点。这是什么样的赞美啊？好棒哦，你在一点点的事上蛮不错的，这是什么道理？所以我才说啊，主人 一方面又夸奖主人，一方面又加了一个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就是我们信神基本上5年神学院就要评鉴一次，我们是亚洲神学协会的这个认证的，所以所有的学位颁发5年都需要认证一次，上一次认证也是5、6年了，因为最近疫情拖了一下。上一次认证的时候，那天认证完了以后，教务长就跟我说：“宋文宋啊，这个学校里面没有人啊，周末你有没有可能请我们这些认证的委员啊去吃个饭，并尽地主之谊？”我就说好啊，教务处出钱叫我吃饭，好不好？很好。然后我们一家呢就带着这两位神学院的教授到竹北很好的一个火锅店很丰富的那个一个火锅店，我们就去吃，我们就去那边。然后店家就说一楼都满了，要我们去2楼食材都在一楼。那时候就心里面就觉得不好意思，因为那两位一位是新加坡的女老师，年纪也大了，一位是菲律宾的女老师，年纪也不小，所以要上上下下拿东西，我觉得台湾人情味不好意思的。结果发现他们两位很开心，哎，他说朱老师啊，在新加坡夹一次第二次就要钱呢，你们这边随便夹都不要钱呢。我说吃到饱当然是不要钱。然后菲律宾那位老师就说：“哇，这个我们菲律宾没有，我只有去中国大陆的时候吃过这种自助餐，哇，好多东西好丰富啊！”我想说客人开心就好。那时候我儿子好像国小3年级的样子，然后他做了一件让我很感动的事情。国小3年级的小孩，从1楼的那个拿餐区，他竟然拿了一盘生鱼片。然后呢，他爸爸爱吃的生鱼片，然后呢就走到2楼摆在我的面前。你说这个年头小三的小朋友做这件事，做父母的感不感动？
感动。
爸爸，这是我为你预备的，你吃看看。 吃不吃？
吃。
吃完以后他说：“爸爸，好不好吃啊？”
发展好吃。
你说好不好吃？哎，小三呢，小朋友，你儿子这年头，对不对？我们都是孝男孝女动词的孝啊。
对。
啊，他竟然可以拿摆在那。然后他接着就问我一句话，他说：“爸爸，我可不可以吃一片？可不可以？”前面都是可以可以，现在一片可以了。然后就跟他说：“好啊，那你也吃一片啊。”我说：“啊，我们父子一人吃一片。”然后下去到生鱼片那边的时候，我就开始想给大家两个背景，一个就是我们家师母都不给小朋友吃生鱼片，第二个我儿子非常喜欢吃生鱼片。然后我就看着那个生鱼片那一旁那边，想着一个小三的小男童，看着他最爱吃的美食，妈妈绝对不会让他吃。他的大脑里面经过什么样的一个思考流程，最终就做出让爸爸很感动的那一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很多时候上帝说你好棒哦，你在欧里嘎的事上有踪迹，有没有？有没有？那时候我们说我们为主所做的，可是上帝也知道，上帝也接纳，即便是生鱼片是带着那么一个思考流程，可是呢爸爸还是很开心啊。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一件事情，5000两银子的跟2000两银子的，5000两银子的得到的认可跟赞赏并没有比较多，对不对？多给的要怎么样？多收，对不对？有时候在神学院里面，我也恐吓世上传道他们，我说你这么厉害进来，这么厉害出去，我给你0分。为什么？那没有进步嘛，对不对？你这样进来，这样出去，你5000的怎么样？多给你的，你多的恩赐，多的机会，你比别人多一点，你一点都不需要骄傲。为什么？上帝给你的也多啊，对不对？我觉得其实2000两赚2000两更难，比5000赚5000更挑战，你相不相信？
相信。
你觉得钱多的人赚钱容易，还是钱少的人赚钱容易？钱滚钱容易，还是钱少的赚钱哪一个比较容易？
钱滚钱。
这个世界啊，你知道吗？去到哪边，我们选一个人，给一个人机会，在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公司里面，我们是选5000的还是2000的？啊？我们选我们当中的5000的还是2000的？都是5000的，对不对？我们这2000两的怎么样？到处都要跟5000两的竞争，哎，这是5000两银子所统治的世界。要在里面，我们不比较，不隐藏，不埋没。我管你5000，对不对？我的2000是上帝给我的，我又忠心，我又良善，我就是要服侍主，有没有？你会发现主人给他的肯定是怎么样？跟5000两是一样的。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人，虽然你只是在怎么样欧利嘎的事上忠心。弟兄姐妹，5000赚5000，2000赚2000，这是多少的投资报酬率？啊，
100%
的投资报酬率是多还是少？
多。
我们这个世界上说那个最会投资的那个巴什么特的，他的投资报酬率是多少？一年20%，对不对？20哦。所以呢，100%，可是我们不知道主人去了多久啊。如果给银子到主人来是我们的一生的话，100块钱赚100块钱，用一生的时间来说，多还是不多？
不多，
不多，对不对？而且100%的投资报酬率，我们在今世之子的眼中，我们就说这个人是非常成功的人，对不对？
嗯。
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说这个仆人是成功，圣经说这两位仆人是怎么样？忠心良善。成功是什么？比较多的时候是个人的成就，对不对？今世之子，我们追求成功，可是上主的儿女追求的是什么？忠心良善，对不对？忠心是我所做的，对不对？良善是我的本性，我所事的，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讲，上主给我们银子，不是要我们去成功，他要我们怎么样？忠心良善，忠于所托。 不管你是一千两千，他都希望你怎么样去使用你的银子，去为主人谋福利，为主人创造利润，为主人而活。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最看不懂的就是那一个角色，一千两银子的仆人。这一位一千两银子的呢，他把他的银子怎么样埋藏起来，然后主人来的时候，他就跟主人说：“主啊，你这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都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你都要来祭奠，我好害怕。你看，我把我的一千银子好好埋在这里，你的原银子在这里，我一动都不敢动，因为你怎么样，没有种你都要收，没有撒啊，你是忍心可怕。所以呢，我用我的智慧小心谨慎的算计，不让自己冒一点点风险。”他好像跟主人说：“你看啊，你这压榨可怕严厉的主人，你的原因子在这里。”那个自认为是细心谨慎避免一切风险的，圣经告诉我们，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撒的，你既知道不把钱给那个兑换银钱的，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夺过那一千的给那个有一万的，还说风凉话，说什么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拿出，然后最后一句好可怕好严厉，说什么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我们看不懂啊，有这么严重吗？他有 A 钱吗？哪一个世上的法院可以这样判案的，可以吗？哪一个法官可以说这样的人要被终身监禁黑牢里面黑暗里面，可不可以？他犯了什么错？我们不懂啊。有一个四经里面有一个类似的故事里面我们听得懂，那个不是圣经，里面这么说，拿撒勒人的福音书里面有这样说，一个仆人拿着银子呢埋藏了，一个仆人呢把他那个浪费在妓女跟玩乐上，一个呢赚了一钱银子，赚银子的呢被主人称赞，埋藏的被责备，还有那个把钱浪费在妓女玩乐上面的被主人丢在外面黑暗里，下在监牢里面。哎，这个我们看得懂，对不对？
对。
因为他有什么问题？有道德问题，对不对？他做错事情了。可是呢，那一千两银子的圣经里面那位仆人，他何错之有？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世上呢，结婚了以下都是杜撰的。结婚了，然后呢，他全台湾的银行他都不相信，他就觉得我怎么看都是朱老师最老实，不会给我的钱。所以呢，我们夫妻呢，你看有这个大家包来的红包，加上这个双方家长给的一些钱，我们有100万，朱老师你可不可以借放你这里？我看他恳切请求啊。又那个迫切的这个一直的讲啊，我想说这个好吧，勉为其难的就把他的100万，就把他我一讲100万全部醒过来了，好好的放在那个保险箱里面。然后呢，他就去周游欧洲列国，有没有带着他的美丽的师母，就到处自驾旅行这样子。然后呢，从欧洲回来了，去了3个月啊，回来以后就跟我说：“朱老师，我们放在你那里的钱呢？”我说：“在这里啊。”他说：“那我们可以拿什么？”我说：“当然可以啊。”我就把他的100万一块不差的原封不动的还给他。请问他应该跟我说什么话？两个字。他可不可以说：“你这又饿又懒的老师，从此我要跟你绝交，拉黑。”从此我们不相往来，对不对？可不可以这样？一定不能这样吧，对不对？那这一千两银子的，他既没有道德问题，他也没有 A 钱，为什么主人对他的审判是这么的严厉？
因为他是仆人。
他是仆人，所以主人给我们银子，目的他的期待是什么？
赚钱。
为主人赚钱，为主人创造利润。 这个恶仆人，又恶又懒的仆人，他的一生是为谁而活？他所做的一切是有没有考虑到为主人？
没有，
他为的是什么？自己的安全，对不对？
对。
啊，自己的不冒风险，他完全没有想过要为主人做什么。在他眼中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主人？严苛的主人，不怀好意的主人。那他的人生的幸福呢？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追求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幸福人生呢？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避免风险，就是要把一切人生的未来怎么样，掌握在自己身上。他为自己而活，他只相信自己，他不相信主人。他有一个又严厉又苛刻的主人。弟兄姐妹，圣经讲的罪是什么？圣经讲的罪不是以人本表现为标准，圣经讲的罪是什么？圣经讲的罪是人没有神，人不信神，人觉得上帝是可怕严厉的主人，人觉得上帝对我不怀好意，人觉得上帝怎么样？要幸福，人要自己来，因为上帝对人的要求太过严苛了。所以弟兄姐妹，这种自我扭曲、自我那种罪在我们里面啊，圣经里面讲的罪，这种罪会把人带到黑暗里面去啊。全世界的人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我说我们人里面啊，那种自神的形象已经变成扭曲变形的自我形象，好像有一个黑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切的灭亡都从那边发出来。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道德问题，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 A 人家的钱，可是圣经说怎么样？我们的里面怎么样？我们在上帝面前，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没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可是圣经里面你发现一件事情，又恶又懒的仆人，有一个又严厉又可怕的主人。可是那两位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当中，他们的生命经验当中，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有又仁慈又慷慨的主人。有没有发现？
有。
他们两个的主人是他们可以怎么样，一点点欧利格一盘生鱼片就可以打发的上帝。那一个上帝是开心慷慨。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是站在哪一个故事里面呢？我们站在一千两银子的又饿又懒的仆人，有一个又可怕又严厉的主人。可是那两位忠心良善的仆人，他们啊带着自信满满的开心的来到主人面前，一盘生鱼片打发主人，主人还怎么样？又夸奖又赞美。我们到底站在哪一个故事里面来聆听这一个比喻呢？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主人呢？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两位忠心良善的仆人的主人，我说他们是非常那个主人是非常慷慨的。我有五大证明证明。第一个证明就是这个主人啊，他给仆人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银子。你知道原文是五他连得、两他连得、一他连得。我现在不能随便说，因为世上传道都会看原文，希腊文、希伯来文他都会。五他连得、两他连得、一他连得的重量单位，差不多等于是罗马钱的6000块。根据资料，一个罗马兵丁一天的薪水是1块罗马钱。所以呢，6000块罗马钱一他连得，如果是6000块罗马钱，就差不多等于是20年6000个工作日的薪水，也就是差不多是20年的薪水。所以一他连得银子是20年的薪水。台湾主计处说，台湾的薪水一个月平均是4万多块钱，4万7千多。我上一次查的时候。所以呢，一他连得银子，用台湾的年资工资来算的话，一他连得银子，一千两银子就是1135万8千块钱。两他连得，2000银子就差不多是2200多万，2270几万。 然后五千两银子大概是5000多万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说上帝给我的恩典太少了，我不是五千两，我也不是2000两，我只是1000两。你知道1000两是1100多万新台币，觉得1000两银子很丰富很多的举手看看啊，感谢主，那些没有举手的真的很有钱。1000万都不能让你举手，等一下我一定跟着世上传道一起去拜访你，跟你讨论交通一下神学教义的重要性啊，我们需要你的支持啊。弟兄姐妹，1000万耶，即便是你说主人只给你1000两银子，主人给的是多少？
1000万。
没有任何生命之恩是不丰盛的，对不对？最少的也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主人领受了丰丰盛盛的生命之恩，对不对？你没有自卑的本钱，你也没有骄傲的理由，因为怎么样，都是5000万也是主人给的啊，都是领受来的啊。我记得我们传道人嘛哈，没有看过太多的钱，在教会里面尽量不要去管钱这样子啊。有一次去短宣要去缅甸的时候，新竹最大的教会1300人教会的主任牧师跟我说，朱老师啊，我们那边有一群同工我们支持的啊，汇钱现在不方便，你可不可以帮我拿过去？他就拿给我啊10000美金，我就带着10000美金，然后整个人就觉得回想人生从来没有这么多钱在身上过啊。啊，然后我身边有好几位牧师跟我一起去短宣啊，我就调皮一下开玩笑一下这样子，在学校当小学务长要绑着脸啊，去外面调皮一下就牧师我用30万新台币打你，你不会生气吧？弟兄姐妹，这不是30万耶，这1000两银子是什么？1100多万。我们每一个人在上主面前领受丰富。第二个，这位主人是慷慨的，因为啊，仆人照所吩咐的做了，主人要不要谢谢他？你上班领工资，老板发工资，要不要跟你当面道谢，又拿红包又包水果，非常感谢你，需不需要？
不需要。
我不记得我老板什么时候发薪资谢谢我，我想你也不记得。但是你看故事里面，主人没有觉得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圣经这样说，有谁仆人耕地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坐下来吃饭呢？岂不对这个仆人说，帮我预备晚餐，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要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当做的份。可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位主人没有觉得仆人所做的是理所当然，他非常的认可他们，赞赏他们，虽然他们所做的是只是一点点，在主人看来啊，就是一个欧利嘎，可是主人还是很开心啊，赞赏他们。第三点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这个我们信望爱教会，现在呢也是有太多弟兄姐妹热心奉献，所以呢教会的账里面有什么1000啊，我以下也是纯属虚构的啊，就有1000万、2000万、5000，一共8000万这个啊新台币的钱在账目里面。我们就说要不要把这些钱呢找这个客观的银行经理来做这个，谢谢，来做这个这个长期的，这种不是短期的啊，是长期的投资呢。所以呢我们就找了这个台中市啊最好的团队，最好的银行专员，然后我们就从里面挑了三位，一位信托了1000万，一位信托了2000万，一位信托了5000万。啊，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发现这三位我们所选出来的真的很不错的这些专业人员。 他们一千万的赚了一千万，两千万的赚了两千万，五千万的赚了五千万。你觉得我们信望爱教会对这三位专员真是怎么样？非常感激，对不对？非常所托，真是啊，有人啊，真的是满满的感激。我们应该要怎么谢谢这三位专员？
请吃饭送礼，
请吃饭送大礼，还不能表达我们心中满怀的感激，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跪拜。
跪拜，这个传道不对啊，我们只拜怎么样？只拜天上的主，地上的不跪不拜啊。除非是没有宗教意义的对父母的啊，我们真的是不跪拜的，就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好了。还不能表达我们的感激，我们还可以怎么谢谢他？
请他信耶稣，
带他信耶稣，他把属世的祝福给我们，我们把属灵的祝福给他，对不对？还不能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激，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又包红包，又请吃饭，又带他信主，又大大的拥抱，还不够，还可以怎么感谢他？嗯，以身相许，他们三位都成家了，所以你不要伤害他啊。好，那还可以怎么谢谢他呢？
把我的小孩给他养。
我们把我们啊信望爱教会所有弟兄姐妹啊都介绍给他。你们要找专员要投资怎么样？这三位的哎，我们都做了，还是不能表达心中的感激，可以怎么谢谢他？我请问大家，你不要，你要小心回答。有没有可能我们太感谢他了，所以赚一千万的，赚两千万，他赚多少，我们就把赚的钱全部送给他们，好不好？好的举手。没有。如果有一个主人，你赚的他都全部给你，你觉得这个主人，这种老板，你要不要去他的公司上班？
要。
弟兄姐妹，不只是赚的全部给你哦，连本钱都送给你的老板有没有？我们不只是他赚一千、赚两千、赚五千给他，连我们教会本来的本钱都要送给他，有没有？要不要？啊，现在好像拍卖会全部醒过来了，要不要？弟兄姐妹，有一种人呢、啊，我们给了他本钱，他赚了利息，我们不只是利息送给他，本钱送给他，拿过那一千的给那有一万的，我们还把怎么样，你在不多的事上中心，我要把更多的事怎么样托付你管理。有一种人，我们只有一种人，我们会对他这样子做，是什么样的人？啊，对，家人，对不对？我们看着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我常常跟我们家儿子说，你知道吗，你老爸是传道，我所有的财产都在你身上，我算一算，我所有的赚来的什么的都投资在你的教育啊，什么什么，你就是我的钱桶。有时候他说：“老爸，你要来接我，不要丢在那。”你说：“不用，我不会丢你，你是我的几百万，不可能丢你，绝对不可能丢你，有没有？”弟兄姐妹，比喻来到这边的时候，已经冲破了仆人跟主人，对不对？
对。
这个主人说：“有的还要嫁给他。”这么好的老板，你说这一位主人是不是慷慨又良善的主？只是仆人一点点的欧利嘎，他就怎么样，涌泉相报是吗？一点点的忠心良善，他就把拿过有的还要加给他，你知道吗？不只是钱财，主人要给的是什么？有一句话是最厉害的，他说：“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要把什么？要把主人所拥有的跟仆人分享，不是财产而已。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单单求这些，你们要先求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很多时候我们一讲到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就讲到传福音啊，去服事啊。可是登山宝训那些人有没有传福音的问题？有没有去服事的问题？
没有，
没有。耶稣跟他们说，你们不要求这些五千两两千两而已，你们要祷告要求什么？神的国跟神的义，有没有？神的国跟神的义是什么？就是神的国跟神的义啊！上帝要把他的国赐给我们，叫我们求他的国事，还是不是？上帝要把他的公义赐给我们，叫我们要寻求可以居住在他国里面的公义，对不对？
对。
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也有一个问题啊， 那个问题就是主人非常慷慨，可是仆人只是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凭什么资格可以进去跟主人平起平坐，享受主人才能享受的那个喜乐呢？我们这些罪人凭什么可以得着神的公义，并有意居住在上帝自己的国度里面？我们不是求小小的恩典，我们是求国度，我们是求狮子大开口。弟兄姐妹，我们凭什么有确据可以在上帝面前有这样的确据呢？我想除非我们看到那一位唯一的一位百分之百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有没有？他在父家里面尽忠，他不是 Oliga， 他是百分之百的尽忠。可是你看到这位忠心良善全然尽忠的仆人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哀哭切齿，有没有？父啊父啊，拉玛沙巴波大米，为什么离弃我？在那边大声流泪祷告，这杯可以离开我吗？可以不被丢在外面黑暗里吗？我们看到那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在黑暗当中哭泣的时候，我们问你，不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吗？为什么被丢在黑暗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为什么他被丢在黑暗里面，对不对？他代替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自我中心的罪人被父丢在黑暗里面，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因着信靠这位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得着这一位慷慨又仁慈的上帝。天国的福音如果是真实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领受的不只是利息本钱的恩典，不只是有还要多给他的恩典，而是怎么样？父家里一切的喜乐，是他家里面的忠心的良善的仆人为我们所换得的。所以他说不要单单求地上的事，你们要寻求怎么样？天上的事。圣经所讲的福音如果是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每天烦恼的都是芝麻蒜皮绿豆大小的事，对不对？如果圣经里面的福音是真的，弟兄姐妹，耶稣说不要因鬼服了你开心，要因你的名记在天上欢喜，对不对？不要因为你在地上行了大神迹，你赚了大钱，考了校牌第前几名，要因你的名记在天上，你有那慷慨又良善福。使徒保罗说，圣愿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我们在基督里面领受的恩典是何等丰盛。我最后用一个牧师的一句话比喻结束，他说领受福音好比一个小婴孩领受继承了巨额的家产，富二代。可是对这个小婴孩来讲，他可能穷尽一生试着才能去明白那庞大的数字对他的意义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也像这个孩子一样，我们领受了这福音，这生命之恩，在基督里面第二次的那新的生命之恩，我们可能要穷尽我们的永生来明白主人家里面的喜乐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愿上主的话赐福我们每一位。